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奇》中的《从灰姑娘到女沙皇》一章，作者许之威，演播毛毛雨。俄国的军事力量当时主要部署在北方，而且不能马上都撤出来。要知道，瑞典只是败了，并没有亡。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广大地区统治和经营多年，亲瑞的势力还在。因此，彼得大帝把宝压在两个过去臣服于奥斯曼的小国身上。这两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个叫瓦拉奇亚，另一个叫莫达维亚，他们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他们在波尔坦瓦战役后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俄土大战之初，瓦拉奇亚表示愿出3万军队协同作战，并向俄军提供粮草。莫达维亚则出兵1万。俄军方面总司令为叶卡捷琳娜10年前的情人舍利米特夫伯爵。全军分为3个师，另外还有一支哥萨克军队作为侧翼，抵御克里米亚骑兵。当奥斯曼大军赶往俄军之前抵达瓦拉奇亚境内时，统治瓦拉奇亚的亲王勃兰可沃又变节了。他宣誓效忠奥斯曼，并且把为俄国准备的给养拱手送给奥斯曼。奥斯曼的12万步兵和8万骑兵在莫达维亚首都附近布下口袋阵势迎战俄军，300门大炮调备停当，俄军进入包围圈的2个师仅38000步兵。俄军西面的山地和东边的普鲁斯河岸都被奥斯曼军队占据了。入夜，俄军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敌营篝火，这里成了彼得大帝的垓下和滑铁卢。该战以普鲁斯战役名载史册。战斗极其惨烈，禁卫军军士们用运载粮草的大车围成一个临时的堡垒。这里既是指挥部，又是战地医院。叶卡捷琳娜和其他随军出征的夫人们也待在里面。女人们抱头哭泣，只有叶卡捷琳娜非常镇定。她麻利地用伏特加酒给伤兵的伤口消毒，撕开床单做绷带，为伤员包扎。当她抱起重伤员的头给他们喂水的时候，军人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叶卡捷琳娜恐怕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亲手照料伤兵的皇后。枪林弹雨中，叶卡捷琳娜与禁卫军军官结下了信任和友情。俄军弹药在减少，粮断了，水也喝完了。普鲁斯河近在咫尺，但河岸却在奥斯曼军队脚下。3万对20万，俄军只是放在案板上待宰杀的鱼，鱼鳞都被刮了，就等开膛破肚。彼得大帝简直不敢想象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一生的奋斗，10几年的战果就将毁于一旦。做了俘虏，奥斯曼军人该不会把他用笼子装起来，放到君士坦丁堡广场上示众吧？2年前，查尔斯12世还能率残部逃出，自己的下场怕是连查尔斯都不如。眼见着插翅难飞，奥斯曼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每一阵炮击都能放倒一大片俄军，已经到了不能不考虑是否投降的时候了。彼得大帝召开了高级将领的御前会议，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总司令舍利米特夫伯爵心情沉重地说：“皇上， 看来我们只能在全体殉国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做出选择了。彼得说，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没有人说话。那么，愿意决一死战的举一下手。一条条手臂举了起来。彼得叹了一口气，这次失败是由于我的轻敌造成的，不能让你们大家都把命赔上。你们都举着白旗走出去，留下一条命吧。那么皇上您呢？我没那么严重吧。说话的是叶卡捷琳娜，她手捧一个小盒，从容地从角落走向彼得大帝。我们可以谈判，争取退出战场。谈判？舍利米特夫惊讶地看着这个曾经让自己着迷又奇迹般地变成皇后的女人。渔夫怎么肯同进了网的鱼谈判？可我们不是鱼，我们是他们的邻居。皇上，15年前你率部攻下亚速镇，最后不是让守军有尊严的携家带口的撤离了？那次战后，俄奥双方休兵停战，享受了10多年的和平共处的时光，这就是谈判的理由。叶卡捷琳娜将手中的小盒放在临时用木箱搭起的台子上打开，盒子里是许多珠宝首饰。我原想在军需不济时，没准能用上这些首饰，没想到还会有其他用场。叶卡捷琳娜说，这里边也有其他夫人的首饰，我们可以用这作为给奥斯曼丞相的见面礼。这当然是小意思，但什么都可以谈，也都可以接受，是不是？叶卡捷琳娜的镇定像春风一般拂过每个人的心头，她眼里闪烁着的自信魔术般地驱逐了彼得大帝和他的将领们的失望和沮丧。没有理由不按他所说的试一试。舍利米特夫伯爵以总司令官的名义给奥斯曼丞相巴塔吉写了一封信，恳求休战，同意将俄方15年来所占领的奥斯曼领土全部退出，俄罗斯黑海舰队彻底退出黑海和亚速海。该信由谈判代表副国务卿大臣沙菲洛夫递交，沙菲洛夫另将一封密信私下里交给巴塔吉，信里的内容也是叶卡捷琳娜的意思，并签上彼得大帝的名字。俄国将在2年内秘密支付丞相15万金卢布作为酬谢，希望丞相尽力阻止瑞典国王利用奥斯曼反俄罗斯。这样做相信对于奥斯曼帝国和丞相自己都有好处。巴塔吉踌躇满志地看着单膝着地奉上求和书的俄国特使，2年前打败北欧霸主瑞典的彼得大帝认输求和了。他巴塔吉是打败彼得大帝的英雄，他决定放过彼得大帝残部。狗急了还能跳墙，谁能担保骁勇善战的禁卫军不能脱险？被围的彼得大帝可能还不知道俄军增援部队已经突破防线，向普鲁斯河靠拢。一旦彼得大帝逃脱，他在信中所答应的一切岂不鸡飞蛋打？巴塔吉告诉特使，同意放开一条路，让彼得大帝率部退出。不过，他沙菲洛夫还得回来，另将舍利米特夫伯爵在军中的儿子也带到奥斯曼做人质。等俄国正式交出过去侵占的土地，实现了其他承诺，再放他俩回去。彼得大帝得到报告，惊喜万分，他一分钟也没耽搁， 急令俄军撤离，以免夜长梦多。一点儿也不错，参战的瑞典军官得知巴塔吉要放了彼得大帝的消息后，立即飞马驰往本德，报告查尔斯十二世。查尔斯闻报，急火攻心，他带上两匹好马，轮换着骑，17个小时不停步，赶到普鲁斯河畔的奥斯曼大营，带着满身尘土闯进巴塔吉的大帐。他请求与丞相单独谈一谈。丞相大人，20万为3万，铁桶一般，彼得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了他？查尔斯的话语岂止是愤怒。国王陛下，我们穆斯林不杀放下武器讨饶之人。那么您完全可以提高一下放他的条件。你是说乘人之危？这叫什么话？查尔斯努力压住心中的怒火。我理解穆斯林的美德。是否可以请丞相大人借我10000人马？俄军还没走远。对不起，答应人家的事我不能反悔。几个月前我礼请国王相助被拒，若知今日何必当初。普鲁斯之役，叶卡捷琳娜用行动和智慧为自己赢得了军队以至全国人民的尊重。1712年2月9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在彼得堡补办了隆重的婚礼。入夜，彼得堡的每一扇窗户里都点燃了一支蜡烛，像是天上的星辰落到了人间。灰姑娘叶卡捷琳娜身披婚纱，踏着红地毯步入东宫。两个可爱的小女儿拉着妈妈婚纱的裙角，灰姑娘被她的王子，巨人般高大英武的彼得大帝挽着，接受狂欢的人群的庆贺。童话成真。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叶卡捷琳娜开始考虑问鼎彼得堡？有人猜测她早有野心，但却找不到这个灰姑娘出身的皇后很早就为自己夺权铺路的证据。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早有皇储，那就是彼得大帝前妻所生的儿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和母亲一样是被父亲遗弃的人，常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难得见父亲一面的皇储，很自然地接受了母亲的观念，把彼得大帝看作异己、威胁甚至敌人。在战争和改革的双重重压下，彼得大帝疏忽了皇储的教育，直到阿列克谢长成一个少年，彼得大帝才任命他最信任的曼申科夫负责皇储的教育。同样是被北方战争和内政搞得焦头烂额的曼申科夫亲王，哪能把心思放在皇储身上？亲王和皇储的关系搞得很僵，老谋深算的曼申科夫根本就没把宝压在皇储身上。当彼得大帝把儿子召至军中参加对瑞典人的战争时，阿列克谢的胆怯和优柔让父亲大失所望。彼得大帝希望通过两件事来改变儿子：一，对他加强欧化教育；二，给他娶一个西欧国家的妻子。1711年，阿列克谢娶了一个德国公主，名叫查洛蒂。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4年后，查洛蒂去世，给阿列克谢留下一儿一女。叶卡捷琳娜为彼得大帝与阿列克谢的矛盾深感不安，特别在彼得大帝因身心交瘁病倒时， 叶卡捷琳娜更是如坐针毡。她知道，不仅彼得前妻的家族，而且整个俄罗斯守旧的贵族集团都在等待权力转到阿列克谢手中。他们都希望借皇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恢复传统的统治方式。叶卡捷琳娜难以想象，一旦彼得大帝有个三长两短，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他和他的孩子们身上。彼得大帝也深知接班人的问题重要，让他最为顾虑的是俄罗斯的改革大业是否能够有人继承和发扬。1716年，彼得大帝给阿列克谢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决心做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或是进修道院了此一生。做儿子的表示愿意放弃一切，但彼得大帝不依不饶，再给他六个月的时间考虑。这一次，阿列克谢选择了逃亡国外，他逃到了奥地利，被藏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古堡里。奥地利严密封锁了消息。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震怒下的彼得大帝调遣大军到奥地利边境，并派出以狡猾冷酷著称的老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出使奥地利，迫使奥地利交出阿列克谢。彼得大帝密令托尔斯泰可以不择手段达到将阿列克谢引渡回国的目的。奥地利屈服了，明确表示俄国逃亡皇储的何去何从与他们国家无关。走投无路的阿列克谢在得到父亲原谅他的一再保证之后被押解回国。1718年2月，彼得大帝在克里姆林宫当着群臣的面宣布罢免阿列克谢的皇储之位，同时宣布在阿列克谢供出其叛逃出走的所有同谋人之后将得到原谅和赦免。可以想象，这场皇太子出逃事件引起了多么大的政治地震。彼得大帝由莫斯科送出600里加急令到首都彼得堡，曼申科夫接到命令后立即关闭所有城门，禁卫军分头出动，逮捕了所有与阿列克谢有关系的大臣，其中包括阿列克谢的母亲彼得大帝前妻尤都西亚家族的成员。接下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被捕，大量的东正教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也被送进监狱。太子出逃事件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清洗，当年镇压统兵兵变那样的腥风血雨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再现。阿列克谢本人在酷刑之下但求早死，办法既简单又有效，在法庭上诅咒自己的父亲早死，并表示如果他手中握有兵权，早就会把彼得这个暴君赶出俄罗斯。这样一来，由政府官员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审讯团便堂而皇之地遵循彼得大帝的意愿，判了阿列克谢逆反死罪。不过就在原定执行原皇储死刑的前夕，1718年6月26日，阿列克谢死于狱中。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直到今天也没人弄明白。有一种说法是彼得大帝自己去牢房里砍下了阿列克谢的头。阿列克谢死后，彼得大帝就没有接班人了。在中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受过关于接班人如何重要的教育。毛主席语录里专门有一章是讲接班人问题的，其中包括接班人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接班人需要的具体条件等等。彼得大帝开创的除旧立新、富国强兵、搞现代化的事业，当然需要有一个他放心的人来继承。不过封建专制皇权的传承讲究一个血脉， 这就大大的限制了皇储的选择。阿列克谢一死，还有两个男性候选人，一个是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生的小彼得，也就是彼得卢什卡，另一个是彼得大帝的长孙阿列克谢的儿子，也叫彼得。两个孩子都生于1715年10月。不用说，皇上两口子希望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只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儿子彼得卢什卡在阿列克谢死后的第二年突然死亡。这个不幸的事件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打击太大了。叶卡捷琳娜是个能怀会生的女人，但这时候彼得大帝已年近半百，健康情况不佳，靠她播种怀孕的几率已大大下降，立皇储的事一下子没了着落。1723年11月15日，彼得大帝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感到吃惊的决定，加冕叶卡捷琳娜为皇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沙皇的妻子都被称为 Teresa， 可译为皇妃，而受了加冕的叶卡捷琳娜成为俄国第一个皇后。她的加冕仪式同沙皇的加冕仪式为同一个规格。1724年初夏，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的东正教大礼拜堂被戴上象征着帝国权力的皇冠，礼炮轰鸣，大钟齐响，万众欢呼。彼得大帝这么做是否有立叶卡捷琳娜为接班人的意图，谁也不知道。就算是这样，铁腕君主的接班人可从来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没过多久，刚被加冕的皇后就出事了。这是一桩完全没有预料到，却又是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性丑闻。